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今年68岁了，1998年年底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亲朋好友都相信我告诉他们的九字真言，并且诚心念诵，他们因此都得到大法师父的护佑，坎坷人生变得平坦。20年来，我的哥哥嫂子都在大法中受益，二哥曾被洗沙机搅进去，但他捡了一条命，嫂子骑电动车摔在2米深的桥下安然无恙，三嫂从2米高的平房掉到地上摔在水泥檩条上，他儿子不放心送他去医院检查，发现肋骨断了三根，可是当天下午三嫂就到地里干活，没有一点疼痛的感觉。三嫂明白这是因为她带着法轮功真相护身符，大法师父保护了他。在场的邻居都说这法轮功真神奇呀。弟媳明白大法真相，身上总是带着真相护身符。2014年春天，他骑电动车被汽车撞得不省人事，街坊打120叫救护车送到了市医院，他醒来后马上要回家，医生说他的面骨断了2节，如果不动手术很难自己长好。弟媳坚持要回家，医生让她在出现后果自负的单子上签了字后才让她回家。到家后，弟媳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片药也没吃，很短的时间内面骨就长好了。2001年，我大姑姐夫得了股骨坏死，家里经济困难，换不起股骨，一直这么挺着。跟他得同样病的人，或者比他的病还轻的人，都有好几个去世了。可是大姑姐夫还一直生活得很好，因为他常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还爱看大法真相小册子。百姓在法轮大法中得福报的例子太多了，我说几个特殊的。在我修炼大法的20年时间里，遇到有4个大龄不育的妇女，最小的37岁，最大的都43岁了。他们先后拜读了宝书转法轮，之后都有了自己的孩子。有一个12岁的小男孩，从出生就患有先天性佝偻病，个子只有1米多高，一年只能长1到2厘米。 每天早晨不吃药，他自己起不了床。我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两个月他就长了8厘米，而且早晨再也不用吃药了。现在他已经接近正常孩子的身高了。有一个天生黑脸的女教师，从小就没穿过白底的花衣服，因为脸黑不好看。看了一遍转法轮后，她的黑脸就变成了白脸了。当她穿上第一件花衣服的时候，非常感动。有一个高血压引起鼻子出血的人，看了宝书转法轮，彻底根除了这个病。还有一个打石钻的人，得了尘肺病，濒临死亡的时候拜读了转法轮，结果不到3个月就痊愈了。还有一位教师，早在10几岁就得了神经性头疼，这个病折磨了他将近50年，他读了转法轮后不到3个月就痊愈了。他非常感恩大法，现在他真正的走进大法修炼中来了。有一个人因为车祸导致断臂，后来引起小臂骨粘连，胳膊弯曲，伸不直，已经10几年了。他只做了大法第一套功法的8个动作，当场胳膊就伸直了，真是神奇啊。还有一位73岁的老太太，患神经衰弱20多年，整夜不能入睡。他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整整念了大半夜，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睡着了。从那以后他能睡好觉了。老人家在村里逢人就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个字是神字，念就能好病。每个明白了法轮大法好的人，都得到了大法师父的慈悲呵护，都得到了福报。希望更多的朋友们了解大法真相，认清中共的谎言欺骗，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拥有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今天故事的主角被关进了看守所，检察院的领导知道后马上找上面放人。他说，把全县唯一的好干部关起来，我不干了。今天的主角到底遭遇了什么？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我是我县里单位的一名干部，我在县里的组织部、农业局、乡镇等单位都工作过。1997年，我被调到县科局做常务局长工作。有一天早晨，我刚到单位，就听到大吵大骂声，
我下楼一看，原来是专职书记想把他的姑爷调到我单位来，但单位的一把手不答应，那个书记就闹开了。我走过去劝他说，上办公室有事好好说，别这样。他跟我上了二楼，却闯进了局长办公室，冲着局长越骂越凶。我赶紧把他拽到我的办公室，耐心地劝他，没想到他反过来把气都撒到了我身上，一边骂我，一边拿起我办公桌上的书和报纸砸到我头上，还把水桶和门都踹碎了。但这时我毫不动气，依旧微笑着劝他，最后围过来不少人把他推走了。一个副局长看不下去对他说，也就是人家练法轮功的不和你一般见识，能做到忍，人家能忍住。我是在一年前，也就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我事事按着大法真善忍的要求做，单位同事大都知道我练功。这个闹事的书记下午突然来找我，他向我道歉，说他这事儿和我没关系，不应该向我发火。接着他又说，我不明白啊，我骂你，你不但不生气还笑，你是不是瞧不起我？再有，我骂你向你发火，你怎么不骂我打我呢？你是不是打不过我，怕我打你？我说，要是比力气，我不比你差。他不信，于是我们掰手腕摔跤，结果他都不是我的对手。后来他佩服地说，你是学法轮大法的，你能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和我一般见识，你真了不起。从此以后，他非常敬重我，和我成为好同事，处处维护我的工作。事后局长也来向我道谢，局长说，老弟呀，为了我，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是你为我排忧解难了。到了年中，单位开职工大会，两个中层领导一开会就吵了起来，像小孩吵架似的，吵得挺厉害，主管局长和一把手都沉默不语。这时我低声对局长说，我想说两句。局长宣布，大家都静下来，听某某某局长的。我站起来面对两位吵架的领导说，你们别吵了，有什么问题开完会再说。你们两个的表现，一是不尊重领导班子的成员，目无领导，二是没有把全体职工放在眼里，无视群众。既然如此，还要你们这样的中层领导干什么？如果你们再吵，我就提议免去你俩的行政领导职务。话音一落，会场鸦雀无声，两个吵架的人悄悄地找个座位坐下，职工大会继续召开。会后有人问他们，你们俩怎么不吵了？他们两个说，某某某是练法轮功的，人家走得正，行得正，什么毛病也没有，他要真提议给我们免了，我俩告状都没地方告去。有一天单位局长来找我，他说，看能不能买到《转法轮》这本书，给单位每个人发一本。后来局长也修炼大法了，有些职工也主动上我这儿来要《转法轮》，前后我送出去了六七本书。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98年初，我调任建房领导小组当组长，主要负责建房各项合同的签订和资金的支配。在全体职工大会上，我单位的一把手公开介绍我说，建房领导小组由某某某担任组长，因为他练法轮功，道德品质高尚，一心为大家着想，这是大家公认的，我对某某某的信任超过对我自己的信任。 单位的事情交给某某某，我放心。有一天，负责建筑施工塑钢窗的小张向我单位的小詹问我家住处，小詹明白小张是要给我送礼的。单位的小詹就说，人家是练法轮功的，谁送礼都不收。小张这可不信呢，他说，我走南闯北这么多年，还从来没见过不收礼的。单位小詹看小张不信，就把小张带到我家门口。小张进了门，从兜里拿出了一个鼓鼓的大牛皮纸信封，里面足有上万元人民币。小张毕恭毕敬地对我说，我代表我们厂长来看你，你把这活包给了我们，我们非常感谢您。说着就把钱放到桌上，还说还有急事，站起来就往外走。我赶紧一把抓住小张的胳膊，把装着钱的信封塞到他兜里，抓住他的衣兜不撒手，让他坐下。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师父要我们按照真善忍做好人，遇事为他人着想，我不收任何人的礼。你们挣点钱也不容易，你快把钱拿回去吧。小张说，不收下这钱他没法跟厂长交差。我说，那你就把这笔钱用在提高工程质量上吧。小张敬佩地说，练法轮功的真不收礼啊，我还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好人呢。后来小张又找我妻子，我妻子也是修大法的，当然也拒绝了。事后小张坚持要请我和妻子一起吃一顿饭，我答应他。吃完饭后，小张主动去结账，服务员说账已经结完了，就在我们三人吃饭的中途，我就先把钱付了。其实不管平时或是逢年过节，职工给我送钱送礼的，我也都一一回绝。当时我还主管单位的财务工作，吃喝拉撒的费用都由我签字报销。一天快到中午，一个熟识的乡镇村书记领着几个人来到我办公室，进门就说，中午不走了，我们来了，还不请我们吃一顿。我说行。一行人吃完饭后，我从自己兜里掏出现金结账，结完账没要收据。那村书记纳闷地问我办公室主任，怎么不要收据呢？意思是没收据怎么报账核销啊？办公室主任说，要那没用，我们局长家里来客人请吃饭都是自己掏钱，从来不占公家一分钱便宜。我们单位每年招待费至少都有十几万，饭店老板为了和我们拉近关系，结账时都会多开两三百，回去好报票子。但我不想得着不义之财，我就在收据上写上实际花销500元，按实际费用报销。后来我们单位的综合楼竣工后，建筑商把单位几个主要领导的住宅地面都铺上了地砖，我知道后根据房间的面积和地砖的质量，外加水泥和人工，合计2800元，我就让同事把钱转给建筑商，一共3000元。没过几天，建筑商来到我办公室，很无奈又非常敬重地对我说，我只是想表达一下我对您的感谢，这点你也不接受，你练法轮功送礼不收，请吃饭跳舞也不去，变相给你点好处也不要，还把钱退给我，还多给我200元，真是拿你没办法。这当领导的要都像你这样，那国家就好了。另外，我所在单位大大小小的官以检查工作为名来要吃要喝的不少，省级的、市级的、县级的都有，他们还要求那种特殊的服务。有一天，市纪委一个处长来我们单位，领导把我叫过去一起招待。吃完饭后，汽车把大家送到一个地方，下车后进了一个大厅，我才知道这里是一个个包房。我转身走出大厅，到车里坐着，不一会儿负责招待的领导从大厅出来找我，非得让我进去。 我说，我不会去做那种事的，我绝不会去的。他就从车里往外拽我，我手拽着车把手，脚蹬着，他没拽动我。他气呼呼地说，是不是因为你练法轮功？我说，是啊，练法轮功的哪有做这种事的。坐在车里的司机说，那领导不去，我替领导去行不行啊？那位领导说，和你有啥关系，这是领导才有的待遇。我按照大法的要求，遵守道德底线，单位领导与同事都佩服。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那年10月，县委书记、党群书记、组织部长、纪检委书记找我谈话，让我放弃法轮功。我跟他们讲，我按真善忍做好人没错，坚持自己的信仰是宪法赋予我的权利。不久后，我被免去正科级级别和行政领导职务，我被非法关进县第一看守所。在看守所的第二天，早上8点钟一上班，检察院驻看守所督导员来到我的监室窗前，打开窗户问我，谁把你关进来的？为什么把你关进来？我说，因为我练法轮功，是县委书记下令把我关进来的。他说，你听大哥的话，就说不练了，骗他们，回家偷着练，别那么死心眼。我说，那可不行，我练法轮功怎么能说假话呢？他一看劝不动我，就开始骂起县委书记来，越骂声越大。某某某不贪不占，不嫖不赌，到哪个单位解决不了的问题，人家能解决，别人干不了的事情，人家能干得了，是县里唯一的一个好干部，把这样的好干部关起来，骂县委书记不是人，大声骂着，我不干了，我找他算账去。说完就走了。下午他又到监舍窗前对我说，我去县委找他们去了，县委书记没在家，去省里开会去了。县委办公室主任问他骂骂咧咧的找书记干啥，他说，你不知道他把某某某关起来了？县办公室主任等人也感到很惊讶。他这一吵吵，狱警都出来看，他手指着狱警们大声说，谁也不许欺负某某某，练法轮功的是好人，谁欺负某某某，我跟他没完。后来我在县第一看守所被非法关押9个月，我天天学法练功，狱警向所长反映说，我不遵守监区制度。所长说，某某某归县委管，咱们管不了。到了隔年2000年6月，有一天，公安局政保科张科长把我从看守所带到他的办公室，非常严肃地对我说，老弟呀，听大哥一句话吧，说一个不练回家吧，县委书记、610、公安局等有关部门领导开会决定，要对你进行调查，调查你在工作过的地方是否有违法乱纪的行为，一旦发现有问题，要从严从重处理你，你赶快说不练了，查出来一点事儿你就完了，公职、孩子、老婆都要受牵连的。我说，我真的没事儿，没做过一件违法乱纪的事。他摇摇头，无奈地把我送回看守所。几天后，县委纪检干部到看守所核实，说有一个我签字的3000元钱的借条，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这是我原单位清欠款时，当时县委决定由公检法三部门配合我们做这项工作，那条子的3000元钱是给法院的，酬谢法院配合我们单位的清欠工作。于是纪检工作人员到法院找到原法院院长核实此事。过了几天，那个法院院长打电话到看守所对我说，老弟呀， 当时那3000块钱我入账了。纪检委干部已经核实完了，没事了。你要是别的事，我都能帮你，把你弄出来。你练法轮功，我帮不上你啊。你自己多保重吧。半个月后，公安局政保科张科长又把我从看守所带到他的办公室。这次他让我坐下，还给我倒了一杯水，非常敬佩地对我说：老弟呀，不查不知道，一查才知道你走过这么多单位，没有一点违法乱纪行为，吃喝嫖赌不沾一点边。嗨，只有学法轮大法的人能做到这一点，你才是真正的好人呐。听众朋友，这个全县唯一的好干部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这个故事里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而且故事最终这个好干部也还没能走出看守所，摆脱被非法关押的命运。但是这样一个故事会不会给您带来什么样的思考呢？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法轮大法创造的无数的医学奇迹，今天我给大家讲讲我所见证的发生在我妹夫身上的医学奇迹。妹夫今年52岁，2022年12月中旬，中共病毒在大陆地区大肆传播的时候，妹夫的身体也出现了不良症状。大约在2022年12月18号前后，在中共无预警全面放开管控后，妹夫身体出现了症状，身上痛，头痛，发烧38度多，没吃什么药，反反复复烧了13-14天。期间妹妹给他熬姜汤水、热敷、酒精擦脚等等，并没见好转。到了12月30号实在坚持不住了，那天妹夫体温又烧到了 38.5 度， 因为妹夫从小患有肾炎，2014年肾衰，2015年移植了弟弟的肾脏。这次身体出现不良症状后，怕引起肾脏病变，托人找关系住进了当地医院的急诊科，输了些热毒清，雾化吸入一些化疗药，有一些好转。第二天住进了肾内科，又开始低烧。医院的医生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是让物理降温，太高了打退烧针，让妹夫自己联系移植专家看怎么办。后来联系了北京专家，让用3到5天激素，用了2天退烧了。但是妹夫夫妻两个都担心，怕大量用激素会伤害其他的脏器，即使这样身体还是不断的在高烧。当时医院里不管是医护人员还是病人还是陪护的家属，几乎人人中招，无人幸免。医院里太多的人因感染了无药可救而痛苦的离世，有年老的，有年轻的。有一家的爷爷没去世几天，21岁的孙女也在无药可医的瘟疫大劫中痛苦的离去。妹夫当时自身的病痛，又身处在医院那种时时都面临着生离死别的情况中，也真切地感受到了死亡的来临，心里感到了人生的无奈，人生的无常，痛苦地在死亡的边缘挣扎着。在妹夫住院的第三天，我知道了此事，我第一时间就把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给妹夫送到医院里，告诉妹夫，只要诚心诚意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一定会得到大法师父的保护，就一定会平安无事的。随后我丈夫也通过电话告诉他，一定要心诚意诚的念九字救命真言啊，这是真正救命的福音啊。妹夫答应着，知道了，知道了。妹夫开始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同时也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奇迹出现了，当天妹夫的高烧就退下来了，体温正常了，能吃饭了，能下地溜达了。当时妹夫就想出院，因为赶上周末办理不了出院，又多住了2天，此后再也没有出现发烧现象。出院时大夫让妹夫输液吃药，妹夫也没听，因为大法在他身上展现的神奇根本不是现代的医学所能做得到的。所以以后随着他不断地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和学习大法书籍，有时身上疼，头疼，腿疼，也能认识到是师父在管他，是在给他清除业力。妹夫无比感恩大法师父救了他的命，他说，我要把我的这次经历写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大法的美好并能受益。回到家以后，我每天认真学法看书，身体上的转变和没有病痛那种美好无以言表，只能说出十之一二，感恩师父，感恩大法。以后我一定要认真看书学法，多做对弘传大法有益的事，努力走出去讲真相救人，消去所有罪业，随师父重返天堂。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
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他们为何忏悔？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8日。常言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确实的，尤其在专制暴政下，当人们听到看到的都是被加工过的一个个所谓的主义，都是被灌输的一个个所谓真理，人们会不知不觉被社会乱象所带动，甚至随波逐流。在漫天的谎言下，很多人会撒谎骗人并习以为常。在全民武斗的狂热运动中，有的人可能会抡起棍棒，以打人害人为乐。而在举国诽谤佛法时，不少人可能会盲从，参与诋毁。50多年前，中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十年浩劫，中原大地发生了太多的闹剧、悲剧、惨剧。在那时，师生反目，夫妻揭发，武斗群殴，揭发批斗，日日发生，习以为常。我们先来看一组镜头。在北京中学生的一场红卫兵武斗中，16岁的王继玉挥舞大棒，打死了一位19岁的青年。43年来，王继玉常常在黑夜中惊醒，不断问自己，我打死人这事儿该怎么算呢？2011年1月，经过40多年内心煎熬后，已经62岁的王继玉选择站了出来，向世人说出了自己的罪。忏悔太虚了，我不求原谅，我认账，活该受折磨，遭报应。说出来是为历史留下证据。镜头二，福建省泰宁县68岁的雷英郎，对于自己当年戏弄侮辱所谓走资派的行为很惭愧。他说，多年后通过反思，认识到我的作为很卑鄙，侮辱了他人人格，追悔莫及。我们再来看镜头三，陈毅之子陈小鲁在著作《陈小鲁反思文革真诚道歉》中称，我作为当时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陈小鲁还说，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进化，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的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刚刚提到的王继玉、雷英郎、陈小鲁，他们为何忏悔？因为经历混乱浩劫后，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共当局的宣扬、民众的狂热、上级的指令，都不能成为他们批斗、打人、伤人的理由。他们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那些丧失了人性、违背了道德的行为，就是伤天害理的罪孽，也是自己必须背负的十字架。从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已经长达23年，这场迫害至今还在继续。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目前已被迫害致死的、可以查到名字的有近5000名法轮功学员，还有更多查不到名字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他们生前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迫害，比如潍坊市政法委官员、法轮功学员江国波，生前遭77种酷刑迫害，被折磨得死去活来39次。而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体制内人员，在认识到自己所作所为 是违背天理良知的时候，不少人在不安与恐惧中也选择了忏悔。甘肃省会宁县法院女法官妥玉英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后不久罹患癌症，临死前她意识到是自己作恶，破坏法轮大法，迫害法轮功学员，才遭此报应，最后她在痛苦中死去。贵州省一位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政法委领导，他原本健康的儿子突然得了突发性绝症，命悬一线。当地法轮功学员得知消息后，给这位政法委的领导讲了法轮功真相。这个政法委领导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立即向法轮功创始人李大师忏悔，请求李大师的原谅。结果这个领导的儿子转危为安，之后这位领导暗中保护大法弟子，为自己和家人积德积福分。刚刚谈到的这些中共体制内人员，他们为什么忏悔？因为内心的良知让他们自责，内心的惶恐让他们不安。法轮功学员为了挽救被谎言毒害的众生，才冒着危险去澄清事实，苦口婆心讲述真相，而迫害者追随中共，让法轮功学员的处境雪上加霜，无异于落井下石。人为万物之灵，是因为人有恻隐之心、怜惜之心，而当人害人、人整人的时候，真的是禽兽不如啊。惭愧是对自己的剖析，忏悔是对错误的自责，致歉是对他人的愧疚，但是这些都无法挽回逝者的生命，无法弥补家人的痛苦，无法抹去自己的罪恶。当一个人参与了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迫害，就造下了人神共愤、天地同谴的罪孽，无妄之灾就可能随时降临这个家族，还可能祸及子孙。而唯有守住良知善念，不随波逐流，才能为自己和家人守住福德。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他们为何自保？
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欢迎您的收听。顽石补祸福的说法在传统文化中由来已久，传说神仙女娲用五色顽石补天，女娲补天遗下的顽石幻化成通灵宝玉，正面刻着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反面刻着一除邪祟，二疗冤疾，三知祸福。然而世上还有一些能知天命、预示人类历史的顽石，有的意外闯入地球，有的偶然被发现，古今中外十载确凿有这么几块石头，以非主流的方式演绎了人类社会石破天惊之纵横大事，成为打败主流的历史细节。今天我们来讲讲几块能传达命运的石头。一，改变埃及王朝统治的狮身人面石。开罗吉萨高地上的狮身人面像
是世界上最著名而又神秘的雕像之一，其起源与身世至今是个谜。有学者分析，它的历史可能距今10000年至800000年之间。石像的尸身部分曾被风沙埋没，只露出人面。第一个被记载有据可查的尸身挖掘工作是在公元前1400年，整个过程被刻在尸身人面像前的祭梦碑上。祭梦碑记载着古埃及18王朝法老图特摩斯四世一个神奇的梦。图特摩斯四世是法老阿蒙霍特普二世之子，本来没有王位继承权，他有一次外出打猎累了，就睡在被黄沙埋住尸身的人面尸身像头下休息。他很快梦到太阳升到天顶，一位神灵出现了，许诺他如果他能挖掘埋没的尸身并进行修复，他将成为下一任法老。图特摩斯四世立刻从梦中醒来，组织了一支队伍，开始了艰苦的挖掘工作。待他完成了对尸身人面像的修复后，神灵兑现许诺，图特摩斯四世真的成为了法老。一块被风沙侵蚀的石雕，意外改变了古埃及18王朝的统治权。二，带字的陨石。《史记》记载，秦始皇36年，荧惑守心，一颗带字的陨石落入东郡，上面刻着“始皇帝死而帝分”7个大字。秦始皇遂将它焚毁了。不久，始皇巡行天下，有人手持玉璧拦住皇帝使者，说：“把它送给好池君，即水神，今年祖龙死。”那人随即不见了。御府查看玉璧，竟是始皇28年出外巡视渡江时沉入水中的那块。始皇占卜后认为外出巡游可避灾，恰恰第2年7月巡游途中始皇驾崩。传统天人感应文化认为天象变化对应人间大事，陨石坠落一般会被史官司天监解读为不祥之兆。周瑜死前天降流星雨，孔明死前一夜降星陨落。诸葛叹曰：“死生有命，不可得攘也。”1976年3月8日，吉林降下世界罕见陨石雨，中共3巨头死亡。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震死24万人。1986年4月15日，湖北随州发生陨石坠地。9天后，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核危害导致20万人死亡。同年，美国挑战者号升空爆炸，7人遇难。2020年12月21日，800年一遇的土木合相凶险天象出现。3天后，青海玉树坠落10吨重陨石，中共病毒发生变种急剧，感染速率增70%。三，拉响灾难警报的猪叫石。猪叫石又称报警石，位于河南林州太行山深处，高宽各3米，厚2米，裸露于地面约4立方米，紫红色。猪叫石正面可以清晰地看到酷似猪的2只眼睛，一只眼闭着，一只眼睁着，配合岩石的纹理，犹如一只体积庞大的猪。它的神奇之处不在于它长得像猪，而是每当世间有大事发生前， 这块猪教石就会发出猪叫般的声音，数百年来屡验不鲜。据当地人介绍，清廷入关八国联军前猪叫石发声，日本侵华前猪叫石连叫数月，1949年中共窃政前、文革前、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 SARS 爆发前，猪叫石都激烈鸣叫。猪叫石叫出的声音忽高忽低，专家曾现场录音，但都无法被识音，录不下来，科学至今解不开此谜。猪叫石为太行山三大奇观之一，历史上是金口难开，一开口必有大事，而近些年却时不时的鸣叫，民间老人认为天下必有大事发生。四，石破天惊之王贡石。2002年，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陶坡村原任村支书王国富在清扫景区时，无意中发现一块巨型石壁上隐约出现酷似中国共产党王六个一尺见方横排大字，其中国字为正体字，王字比前五个字都要大半圈，字体匀称方整，笔画突出于石面如浮雕。经中共专家考察，得出结论，此石为天然形成，已有 2.7 亿岁。2003年8月，贵州省地质专家认定藏字石是约500年前从河谷左岸陡崖上坠落下来的一块巨石，崩塌岩体坠地后分裂为左右两块巨石，中国共产党王几个大字就清晰地显现在右边巨石的内侧断裂面上，民间称为王贡石。中共窃政71年来战天斗地，反神反人类，在接连不断的各种政治运动中戕害了8000万人的生命，他宣扬的斗争哲学和无神论假恶斗彻底破坏了传统文化，颠覆了普世价值，使得世间人心魔变，道德沦丧。特别是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中共为了维持对真善忍的打压，贪腐治国，情色治利，以权代法，残民以惩。21年来将迫害法轮功所用的残酷手段，造谣污蔑，酷刑镇压，经济截断，活摘器官等，延伸到中国的普通民众身上。近年来中共将镇压模式推广到新疆人、香港青年、蒙族人民身上，中共的暴政惹得天怒人怨。2004年11月，九平共产党横空出世，剥了中共伪善的画皮，揭露了他的邪灵恶魔本质。2005年1月12日，海外华人媒体大纪元发表郑重声明，指出共产党的末日就要到了，神一定要清算这个恶魔，并掀起三退，退出邪恶的中共党团队运动。迄今已有 3.7 亿人办理了三退。五，隐藏救劫真迹的碑石。陕西太白山刘伯温碑记是在一场地震中被偶然震出，几年前才流传于民间。碑记不仅预言了将要发生的一场大瘟疫，并点化世人如何破解，被当代人称为救劫碑记。刘伯温碑记指出了大灾在庚子年发生，若问瘟疫何时现，但看九冬十月间，九愁尸体无人捡，十愁难过猪鼠年，即庚子年。而且指明了瘟疫的起源和扩散范围，三愁湖广遭大难， 四愁各省起狼烟。疫情首先从湖北武汉爆发，直至蔓延全世界。在悲寂的结尾，刘伯温用拆字的方式，像谜一样告诉人们最为宝贵的三个字：真善忍。从2020年年初至今，全球各地已有很多武汉肺炎病毒感染患者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获得完全康复。明慧网上刊载很多这样的典型案例。结语：石头开口，金玉良言。目前瘟疫的大劫难正在以加速变异的方式侵袭着人类。王共识和刘伯温旧结碑文告诉我们，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请务必远离中共，分清善恶，同时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才能在劫难中保命平安。听众朋友，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 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